欢迎收听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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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习班上课咯。
今天呢，我们一样很荣幸的邀请我们的南希大爷来做我们的班导师。上次呢，南希大爷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香氛香味的常识跟知识还有用法。今天呢，曾旅居巴黎的南希大爷要教我们，无论你身在何方都可以做一个道道地地的法国人，好吗？欢迎南希大爷。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 Nancy。
南希大爷，
你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吗？哦，我是副班长 Miranda。
嗨，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就是太迫不及待想要谈巴黎，因为法国巴黎你们都会想到什么呢？
名牌包。
马卡龙。
甜点，对不对？
当然是甜点，
不喜欢。
香水。
香水。
化妆品。嗯，
法式亲吻。French kiss。
哎呀，巴黎铁塔。
香榭大道。
bling bling。
还有一些艺术品。嗯
哼。啊，还有脏脏旧旧的。他好像没有脏脏旧旧的。
有。
有，
到处都是的，
好像是，我记得，因为巴黎我去过两次。哎，你是有待过南法吗？
没有，我都在巴黎。
我超不喜欢南法的。
那你可能还有机会再去一次。南法很大，也许哪一个区？
可能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去过南法。我最难只有去里昂。
里昂，
对啊。
法国还有很多什么？法国是不是也有很多表演歌剧？
有啊，
还有坎城影展，
芭蕾舞啊，影展啊，
还有
红磨坊，
酒啊，红酒，红酒，香槟，
对。
但其实今天我们其实要谈的是巴黎女人，而且你们知道最著名的巴黎女人其实都是外国人，很奇怪吧？巴黎女人往往是来自其他的地方，
真的，
她不在巴黎出生，却在巴黎重生。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的女演员，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Hermès 的 Birkin 铂金包。
嗯，我知道，我们副班长有好几个。
没有，然后她其实是在1984年的时候呢， Jane Birkin 她是一个英国的女导演，是女演员。她在飞机上的时候跟当时的 Hermès 的执行长在谈话，说她觉得她的包包不够用，就是空间不够大，她觉得应该要设计一个方便携带婴儿用品的手袋，所以 Birkin 包就因此而诞生。所以这是很让人觉得说，哎，原来其实巴黎女人好像看起来很优雅，却好像非常的注重自己生活品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南希大爷再跟我们谈谈巴黎女人充满魅力的秘密。
巴黎女人的秘密吗？我觉得她们最重要的是，我认识的巴黎女人都很不一样，然后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觉得这跟他们的文化有关。我到巴黎之后，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在我们的社会，我们喜欢团体主义，我们不喜欢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喜欢尽量融入人群是最安全的。但是在法国，在巴黎，就是我发现他们每个人不论是个人风格或是个人意见都被鼓励要表达出来，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社会。
很棒。
所以对，所以跟我们的价值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勇于表现自己，也因为这样子从小到大的训练，不论是讲话的训练或是穿搭的训练，我觉得他们都比较有自信。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也不是说他们比较会穿衣服怎么样，而是我觉得内心那种自我认同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很棒。
其实我常常说，我觉得我观察到的法国跟台湾，其实他们比较值得我们可以参考或是仿效的，就是第一个他们很会生活，嗯，再来就是他们很注重意见的表达。那意见的表达当然包含个人风格，就是他们勇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我刚到法国的时候，最不习惯就是常常打开电视，然后看到那些谈话性节目的人都好像在吵架。嗯，因为不论男不论女都好像就是很认真的在吵一个议题这样子。但后来就发现那只是一种表达事情的方式，因为同样面对一样的事情，我们可能问你说你意见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台湾人可能因为团体主义嘛，我们就会说，哦，都可以啊，还好，我觉得都 OK， 就是这是我们安全的答案。但在法国就变成，如果你不讲话，你反而会被觉得你是不是没有思考，你是不是没有想法，
就好像 法国一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没错没错，
这个思考跟思维其实是他们从小就非常重视，不管是男女，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稍微可以去参考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都为了大家的利益都忘记自己想要什么，或是忘记表达自己的立场。那我觉得在法国我学到最大的事情就是你要勇于说出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像我都喜欢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在私底下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法国人是一个很慢热的民族，但是他一旦认识你或把你当成好朋友，他就会祖宗十八代的事情都跟你讲那种，就是非常热情，然后他对你的意见他也会勇于讲出来。所以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聊天，像我们聊天我们常常就说哦都可以，我没什么意见这样，或者是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比如说今天上的一道菜好了，你喜欢吗？那我们可能说、哦、不错啊 OK 啊。那法国人比较开始比较熟的朋友就说，所以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他会追根究底，
对，他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叫做都可以，没有这个答案，你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后来我就会发现巴黎女生，尤其是巴黎女生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有个性非常有自信的巴黎女生都会说我不喜欢、就是他们反而会被鼓励说你要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意见，
你可以说出，你可以说出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对，你可以，
是被允许的，
而且是被鼓励的
啊，不能说允许，而是被鼓励，
对，是被鼓励的。因为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会也没有对错了，而是说 OK 讲到这边就好了，别人可能问你这个好不好吃他也没有要讨论的意思，他只是问一个点到为止，或是问你说今天过得如何，我们都会说还不错啊，那话题就结束了。但是法国人你问他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十之八九会告诉你说很不好，
好像是，就是好像变得说他们在抱怨这样子，
对
吧？
但是你这话题就会继续，而且会一直下去，他会告诉你什么不好、然后为什么不好，社会制度不好，还是他自己生活过得不好，他最近的对象很差，就是会讲很多很多很 personal 的事情。所以对，所以这个
那就好像是好姐妹，我们女孩子会聚在一起聊，
对，
可是他们是男女都是这样，
好像他们真的是为了聊天而聊天，不是只是为了寒暄而聊天，你懂我意思吗？
啊，
就
不是一种客套，
他
是真的在去很诚恳的告诉你他觉得他现在发现了什么事情。
我就真的很想聊天，
我的观察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喜欢聊天的民族。
我知道，因为我的朋友他的小孩子上那个欧洲学校的法国部，他说他们上课啊只有两件事，他们小朋友上课只有两件事，吃东西跟讲话。
真的，他们还会教法式礼仪、餐桌礼仪。
他就说他小孩每天问他去学校干嘛，吃东西啊，吃东西啊，一整天都在吃东西然后呢跟同学聊天啊，吃东西聊天，这就是欧洲学校的法国部。
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勇于表达，因为他们从小时候就一直被鼓励说，所以你觉得怎么样，你现在好吗，然后他们就会被鼓励说讲出真正内心的想法。
然后听说把镜头移到欧洲学校的德国部，就发现每个都这样很认真的上课上课学习上课，
真的有差，
民族性很不一样。
英国部也差很多，
对，就是上课，對對對對，上课，然后到法国部怎么吃东西啊，啊聊天啊，啊吃东西啊，聊天啊，你们上课都一整天这样，感觉很棒哎。
所以说，其实是鼓励大家把想法讲出来，甚至其实更深层是鼓励你要思考。
没错，因为你得思考，你才能把话讲出来。
难怪前阵子就是我们在想我们那个女子补习班的英文标题的时候，我就看到 Chanel Coco 讲那句话，她说。人生最需要被 encourage， 最需要被鼓励的就是 think yourself。所以我们的女子补习班，其实我们再去说 think for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for the better life， 就是你必须去思考自己，然后你可以做一个改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这是我们女子补习班为什么会开始开这个 podcast。女子其实结合起来是一个好字，就很希望有更多女人聚在一起，分享好的资讯，改变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 Coco Chanel 有在整个全世界女权运动上，我觉得她都有很大影响力。比如说她在她那个年代提倡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女生要穿裤装，
对，
对啊，因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工作嘛，你才有办法真的跟就两性才有办法在同一个平台上一起追求同样的。
因为其实很不可思议，是我之前看 Gabri 她的以前的故事，就是但她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情人，鼓励她， 鼓励他，就是当时的女生其实是不允许穿裤装，但是 Gabri 他就是很勇敢，就是觉得哎、欸，我也要穿，因为他觉得这样穿起来行动比较自如。
没错，
然后甚至我看他的设计在1920，其实他也是他把那些马甲束缚拿掉，
没错，
他的衣服其实是那种贴着女人的原本的身形。那可是跟原本我们印象中那种路易十五、十六那种宫廷的女子，甚至你看中古世纪，你都看到他们把自己的腰一定要缩到好小好小，才能代表女性的美。可是 Chanel Coco 就是很，她就是创举，告诉你说我们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样。
没错，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 Chanel Coco Chanel，
yeah，
就是倡导说女生要丢掉这个束缚。另外一个继续用
延续
这个传统的就是 Dior。因为迪奥他那个时候出了一个叫做 The New Look， 他讲的是说战后女生应该穿这样的衣服，但还是一个大蓬裙，还是把腰系得很束。
对
对，所以 New Look 跟 Chanel 想讲的其实是两个极端的东西，就是女性到底你要什么？你是要出去工作，还是你要继续做个漂亮的花瓶？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们品牌里面，还是到现在都还是有这样子的，
还在 battle， 对不 对，
对， 对， 对？
还在一种拉扯的过程，
没错。
所以我们女生，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我在媒体中看到平面，我们所谓的美是什么？嗯，你会当然会看到那样子的杂志上给你的那个美，
没错。
但是到底美是要你要选择哪一方面，就算不选择你也要知道说你去懂得欣赏那样子的美，嗯，那种感觉，可以有知道的权利，跟你知道之后你就可以有所选择，
没错，
对吧？
嗯，可是我就觉得像巴黎女生真的是她们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自信就是有一部分她们其实也觉得自己很美，嗯，很完美。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女生或者是中国女生很需要学习的地方，嗯，因为像我是做化妆造型的，嗯，我常常觉得我的客人他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哦，我跟你说我两边眉毛长得不一样，我想要这眉毛怎么样，嗯，我觉得我的眼睛怎么样怎样，就是我觉得他们会一直在看到自己五官很不好的地方，嗯，然后觉得自己身材哪里很不好的地方，嗯，然后可是其实就我一个化妆师的观点来看，我一直觉得化妆打扮这种东西是要去让你的优点放大，嗯哼，而不是一直是要去把你的缺点盖起来。
没错没错，
所以我都会跟我的客人或者学生讲说，当你要帮一个人化妆或者是你要自己化妆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懂得展现你的优点。我就说如果你今天鼻子很挺，我们要怎么样化妆可以让你的漂亮的鼻子更显现出来，就让人家一眼就只看得到你的优点，你最美的地方，而不是就是一直要一昧的去隐藏你的缺点。所以我觉得要懂得自己欣赏自己的好很重要。
没错没错，
我就这是我在化妆打扮上面我会觉得，台湾女生跟外国女生，我觉得外国女生很少会听到那边说什么，哦，我觉得我哪里好像长得怎样啊，哪里怎么，当然会有啦，可
是
我觉得
还是会有，
甚至比较少。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女生就是常常就是会听到说，啊，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要怎么再弄一点啊，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尤其化妆的时候我们常常帮客人化妆，他们就会在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其实就算有我帮别人化妆也是，像虽然我是号称自己是最强的整形级彩妆师，对，我可以帮你化的就是妆前妆后好像变个人，好像去整形一样，可是我在帮客人化妆之前其实我都是一直在观察他的优点。
OK， 这很
重要。如果他今天眼睛很漂亮，我不会让他眼睛化得很浓，我会强调她眼睛是天生很漂亮，嗯，我想要把那个优点放得很大。
对，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鼻子很挺的话，难道你鼻子很挺我就不用画鼻影？没有，我会把你的鼻子修得更漂亮，嗯，更完美，让人家一眼就觉得，哦，天哪，你是太美了。然后像我脸是很小的，然后对，我脸很小，
对，脸真的
很小，
真的很小啦，脸真的很小，
我脸是超小，可是我很在意我的脸一定修容，不要说，欸，你脸小你就不用修，我修很大，因为我就是要强调我的脸很小，嗯嗯，因为这个是我的优势，
就是凸显优势。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就是我可能去巴黎前就有发现，但我在巴黎发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人漂不漂亮其实跟他五官长什么样子毫无关联。
对，
就是你常常会觉得这个人漂亮或这个人帅，常常是一个气，
就是一个魅力。 你有没有给人家那个魅力，
那个气通常就是自信叠上去，
对对对，
就是有一些人他五官也许没有很完美哦，就是不是说什么天生你一看他就是大美女，但是你只要一看到他或你跟他相处你就觉得他很有魅力。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底蕴就是自信，因为他相信他鼻子没有很挺，但是他觉得他眼睛很漂亮，他就觉得他至少他是独一无二的，啊，我觉得至少他们很珍惜独一无二这件事情，那我们在现在的媒体上其实看到大家都长得越来越像， 像，
对，
然后大家的妆容都越来越像、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当自己、嗯、因为你生下来你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但是你却因为这些东西想要变得跟别人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我觉得美的定义这种东西真的是自己觉得的，因为像我跟我朋友这边聊天聊到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完美，我也觉得你很完美，我常常也会觉得哦，我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完美，你很美我也很美，可是这种感觉我们
是一个没有标准，
是没有标准，
没错，我觉得这样很健康、
就是、对，我就觉得看到你就觉得哦，男性很美， Justin 很美，我觉得，可是这种不是客套话，是真心觉得我觉得你很完美、嗯、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完美、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这个认知，就是自己都是很特别的，然后我们很完美，不用靠别人就说哎、欸，我觉得你哪里不好，就觉得我真的不好这样子，因为像有些人如果批评我的长相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就是很好，很健康，
就是完全就会觉得哦，
这样很健康，
就是、可能网络酸言酸语啊、嗯、或干嘛的，我就会觉得哦，完全真的是一点对我都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你很相信你自己，真的是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对啊，對，是最好的样貌，
对，
真的是很精彩，我们从由浅自身的，我们就在讨论巴黎女人的思维态度，但是我还是要聊一聊，就是男星曾经在巴黎旅居，然后待了一段时间，您在眼中有没有看到巴黎女人的穿衣风格，比如说他们会注重什么颜色啊，或者是质感配件，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巴黎女人的穿衣风格让你深深着迷？
我觉得这又可以讲个小故事跟你们分享，因为我在法国读的是 fashion， 然后我们会读时尚史、啊、
太棒了、
嗯、对，然后就会读整个时尚的演变等等，然后我发现法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跟周边国家都不一样，就是你在路上很少看到 logo， 那 logo 不论是在人身上或在车子上都一样哦，你在法国巴黎其实你很难看到很好的好车、嗯、不像美国纽约那种第五大道那种都是 limo 啊，然后都是最好的车、嗯、或是英国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好车，
或是香港，我们之前住香港都是
到处都是好车，
对，
但是
香港都是名车、嗯、
但在法国你会发现开名车的只有俄罗斯人跟反正就是俄罗斯人跟哪一
国
人，中国人也有，然后中东人也会
啊，中东人
法国人本身这件事情就要讲到他们的文化故事，就是其实法国是现在是没有王室的，但是你看其他国家都有皇室哦，什么西班牙也还有嘛、嗯、然后英国也还有，然后没错，所以在他们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共识就是公平很重要，我们不要皇，我们不要皇室，我们不要王公贵族，
不要贵族，
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年代已经象征性的，像大家都知道路易十六就上了断头台嘛，等于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这样的文化也就埋下一个种子，是说炫富是一件相对低级的事、
哦、
或是这是一件事
非常有趣，
再来是炫富是一件危险的事、嗯、因为当你炫富到一个极致你可能会上断头台，大家都知道路易，对对
对，
对，
那个王妃，
对，
叫做什么
Marie Antoinette， 那个，
对对对，
对嘛，他叫，
忽然忘记他的玛丽安东尼，
对对对，玛丽安东尼，他就是因为什么都很豪奢，最后上了断头台。那当然有一些历史因素，
那个头发那个羽毛不是都要有两层楼那么高吗？
没错，然后那个电影也都把它拍得很
很多蕾丝，然后。你们都要用什么很多牛奶来洗澡，
没错，
就没有那时候就说什么大家都没饭吃了，可是牛奶一直运送到皇宫里面就是为了要给他洗澡，
没错，所以其实他们文化里面因为埋着这个东西，所以在大革命之后其实他们就会觉得炫富或是把财富露出来是一件不安全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减少他们对好东西的追求，
质感，
没错，所以后来我认识很多巴黎女生，她们其实都用很好的东西哦，其实都是我们知道的大品牌，但是就是看不到 logo、嗯、
所以才会提到你说、啊、你的朋友闻到你的香气他会不好意思的问说请问我可以知道，
没错没错、
欸、所以他们创造那些很多 logo 的东西
都是卖给其他地方、啊、对，或者是俄罗斯人或是中东人，
因为我们就是你像中国人就出去就会看比谁的 logo 多，
没错，
全身搭满 logo
就是文化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到那边之后其实比如说你在买包包的时候也会想办法稍微低调一点，或是比如说同样买一个围巾你就会想说还是低调一点好了，就是
所以可能 maybe 黑色白色驼 色那种，
对，色系上是
大地色的那种干净的颜色。
这样我
觉
得亮片裙走到那个巴黎会太夸
张，就很像时装周的人。对，所以不一样，不一样。然后当然这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再来一个就是安全，因为其实欧洲的大城市都不是太安全，嗯，所以当你穿得很低调的时候，其实相对你是安全一点的，因为你比较像当地人。
哇，
他如果去抢你或者是偷你的东西，他可能会因为观光客就算了嘛，但如果当地人他可能会去报警啊，会怎么样，会有一些后续的状况。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两个原因，我觉得加在一起，
巴黎有他的浪漫，有他非常的危险。
对，啊，
不管是情人也好，或者是城市的那种安治安。
为什么讲得我很兴奋？
哎，我最近想要分享，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就是说跟意大利人跟巴黎人交往过，他就说他觉得巴黎男人真的是很浪漫的，他会先问你喜欢什么，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喜欢 shopping， 然后他就开始骑着脚踏车载他说 window shopping 开始一条街哪里这样，
oh, so cute.
然后他就说亲吻非常的久，抚摸非常的久，然后结束之后还问你说你还好吗，你有感觉好吗，
哦，oh, 很浪漫，
但我不知道，但不一定全部，可是他就说如果是像意大利就超快就这样
单刀直入，
对，就结束了。
Okay.
法国就慢慢来，可是法国人问他说：“你刚刚感觉好？”如果身为一个正统的法国人，就会说：“我觉得不好。”哎，我觉得为什么不好？因为又聊不起来了。
蛮可爱的，法国真的是深深的着迷。刚刚我还蛮感谢你刚刚分享那个，就是种子法国大革命后的种子，在这个社会民族性种下的这一块。
没错，所以很多比较，比如说比较豪奢的文化其实是跟法国现在的本质是比较不一样的啦，但是当然在路易十四那个年代，当然大家都是有钱人，就是要表现出来。
我相信旧时代拥有的奢华感，其实也是人们还是一般我们人民人还是会向往追求的，
啊，
因为总是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嗯，对吧？
没错。
但是所以法国现在留下来是更多的质感，包含葡萄酒，
嗯，真的
包含可能包包它的工艺，它的要求，像包含像讲到 Hermes， 就是像我之前就是看到说像它的鳄鱼皮，它每年它挑选它的染色技术非常的厉害，而且它也用玛瑙石去打亮，
嗯，对，
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说天哪，它还是用这么古法的方式去坚守它的品质，嗯，
真的。因为大家看我今天外面的那个爱马仕包包，它年纪可能比我还大，
可是还
是
很耐用，
是不是看起来依旧那么硬挺，这样子
还是很耐用，
就是真的是做的很用心，嗯，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法国的品牌那么贵，可要刚刚听到 Nancy 这样讲，哦，原来是他们喜欢用好的东西，质感好的东西，不是他们爱好名牌，他们不是为了炫富，只是我想要用好的东西，嗯，
我觉得这是本质。还有一个刚才讲到的就是其实在法国很多古董的包包啊，古董衣服啊，嗯，或者二手 Vintage，我觉得这也跟他们文化上喜欢好东西是有关系的，对啊，
一群古董控，
对，因为 vintage 是你如果不单纯喜欢好东西，你是很难喜欢的。就是如果你只喜欢品牌，你只喜欢最新一季的东西，你是怎么样都不可能会买到 vintage。
对，
但是在他们文化里面，就是像那个时候我当时的同学就说，他带我去一个很有趣的，对对对，我好像写在书里。
嗯，
他不是市集，他是包下一个老公寓，然后每一层楼都是不同的古董商去展示他们的收藏，所以你就可以在那整栋楼里面看遍很多整个巴黎各大古董收藏家的东西。所以其实有一些漂亮的包包，它因为年纪，它反而更贵。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实际上是
质感的价值，
是喜欢好东西的。而且你今天买了一个好包包，你还可以给你女儿用。
对呀，啊，
就是这个跟 fast fashion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哎，欸，真的好美，而且我好喜欢老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做工更美，
真的有差，对啊，
更美。欸，
像你最喜欢讲的就是金属件，差很多。
对，你要不要去看看我外面那个的扣？
等一下去看，
你要不要现在拿过来看吗？
是跟现在是，然后大家再看，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完全不同。
是老一代的金属件，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好美，
很美。
那其实除了像这些奢侈品之外， Nancy 有推荐一些巴黎风的衣服品牌，我们其实现在网络网购其实也蛮方便的，你有推荐吗？一般像平价的这种品牌
好像有一两家，在我以前在法国买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现在已经有了。
嗯，
我很喜欢 Marge， MAJ、
啊、
然后
MA、
三头，对，
可能是慢一点
MAJE、
oh, MAJE、OK， 这个对，这个在 Instagram、这个、然后其实它现在都可以网购了，
有吗？然后还有一个叫 Santo， 是 SANDRO
SANDRO，
他们其实是同一个品牌的。
Sandro，
然后还有一个叫 Couple， K O O P L E。
哎，这个我也知道。
Couple， 对，然后其实就是有几个，我觉得价钱没有大名牌那么难下手，但是很多做工啊，或者是风格，真的是巴黎女生会喜欢的，
就是可以很精准的让你。用没有这么贵的钱，可是抓到那个质感还有那个风格，
没错没错、嗯、我个人还蛮推荐，只是那个是我当时的年纪非常喜欢的。
我也可以推荐我自己是很喜欢一个叫 Sezane， S-E-Z-A-N-E、
oh, OK，
Sezane 的也非常好看、
oh.
就还不错，我实在太喜欢法国了、
okay.
很高兴。
其实法国服装品牌真的很多啦，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说不一定要是看百货公司里面的，
对，
就是有的时候
小牌的其实是他们的有些设计跟剪裁，
对，
它质感其实都可以试试，
质感真的有差。
好，那如果是巴黎彩妆呢，其实你有注意到他们的妆容，或者是不是总是感觉好像有一些不着痕迹的裸妆的感觉？
对，法国女生的打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她其实费尽心思打扮，但她要让你看起来好像她没有在打扮，
没有费力，对不
对？
对，
所以比如说包含头发，其实你想到巴黎女生，你很容易想到蓬松的、乱乱的、慵懒的头发，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妆容也是，几乎不太会看到太
素颜
精致的妆容。
素颜是有的吗？
素颜当然有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会简单的，就是至少表现自己，就像刚刚 Vanessa 讲，就是表现自己漂亮的那一面，
也许眼线，简单的眼线，
简单眼线，然后一些
干净，
对，
那如果你的唇型很漂亮，你就画个红唇， Oh my god，
对，他们真的不太、
哦、有魅力的，
没错，他们真的不太会有浓妆，很少见了、
是不是应该来开一个优雅的这种法式裸妆的课程？
可以耶，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可以在 Nancy 的工作室，
好好，
对，
没问题，来玩一下，
对不对？
可
以合作看看、
啊、
哦。所以巴黎人是很爱臭脸，是不是？
哦，对耶，
我好适合去巴黎哦，妈，我脸平常臭到爆耶，又很爱表达意见，然后脸又很臭，
而且又有自信，
因为我就是一个巴黎女人
啊，
就是啊。臭脸是这样，是有个故事，是有一次我当时就是去找一个朋友，他当时已经在上班，也是一个巴黎长大的朋友，然后他在金融区上班，然后那一区其实我比较少去，他在 La Défense， 就是在一个商业区这样子，然后我就坐了地铁去到那边，然后就在那个水泥丛林当中等我的朋友。你知道法国就是会有很多闲杂人等过来跟你攀谈聊天、
因为他们实在太爱聊了啦，
对
不要怪
他们，对对对，但我觉得意大利也差不多，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过来跟你聊天。那时候其实我刚到法国没多久，然后学校也才刚开始上课，所以我就是如同一般观光客，可能穿着也还没有像巴黎人，一切就是有点像亚洲来的女生这样子。然后那男生反正就一直在跟我讲话，但我其实觉得他蛮烦的，反正就是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他，就等于他就一直要接近我这样。就最后坐在同一个长凳上的一个巴黎女人，她就开口解救我，她就说你可以不要再烦他，就跟那个男生说你可以不要再烦他了吗？然后于是那个男生走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在巴黎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一直笑。我们会自我检讨，因为我们在台湾就是被鼓励说我们就很友善啊。
哎、我真的很讨厌那些 IG 上那些 cam 妹，每张照片都笑得很灿烂，一定要露八颗牙齿。我
这个不需要剪掉吗？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人生到底有这么好笑吗？你懂吗？
没有，但是他们真的就是我去了才发现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大家都笑笑的嘛，就是这样，就不论什么状况都笑笑的，都还好 ，OK， 什么都 OK 这样。但是在法国，真的，我后来当我收起笑容之后，真的就不太有人敢接近你了。
哎、你知道还有很多那种美式作风的年轻女生，
哦、对，也是很
没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开阳光气的女生，我也不知道，可能不一定讲美式作风，可能讲美国回来就会攻击我，啊、没关系，你要攻击就攻击啊 ，I don't care 就很好笑，就我每次滑一些年轻妹的 IG， 就是每一张都是 招牌笑容一定要露到八颗牙齿，你知道吗？就是黄金微笑，每一张都是。然后靠，明明就是人数也没有多大，没有多高，可是每一个按爱心数都比我还多。
你有去数爱心数吗？
看了就觉得心情很不好，怎么为什么露一个笑容就有这么多人按爱心？然后我就看，这每个都笑得好灿烂，像我们这种有忧郁症的，看就是心情很不好，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到底笑个屁，你的人生有那么好笑吗？你知道？变好厌世哦，我 sorry 各位听众，
没有，
所以在那边就真的是臭脸比较安全了。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就觉得。
因为他
不要
那个我很谢谢那个
解救你的，
对，那个解救我的姐姐，她就跟我讲说，因为微笑就是同意，所以就是微笑，如果别人已经接近你，然后你还笑眯眯，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就是说再来
啊，
再来的意思，
对对对，来。
所以他就是说，在文化里面，微笑就是同意的话，你要在真的想同意的时候再微笑。不然你就浪费了。
所以当他们的那一个微
笑，
那种 body language， 其实不同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语言讯息。
没错，因为在台湾，如果随时臭脸，别人可能就会拽个屁呀、
啊、
之类的，对、
啊、
就常会被人家讲。对，但是这就是文化差异了。
而且大家都会说什么 ，Vanessa 只要一来工作场合，就是有一些摄影师干嘛的，他们就会说，或饭店从事人员，他们都觉得我很有名，他们都会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说我就是一个
拽、
无怒则威的一个人。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我只是工作很认真。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笑，我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要一直笑，我到底要对谁笑？
完全理解你。
所以我就觉得很认真，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好像很严肃，是不是不开心？其实我人生是没有到很开心，可是也没有这么多不开心的。
你在这里真的好诚恳哦，就像跟我们平常相处一样。
对啊，就是对，也没有到真的那么多不开心，可是也没有对你们不开心，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就像你讲，我就觉得我是这样哦，可能如果你跟我讲话，然后我也会稍微微笑点头一下，可是就是如果没有讲话的时候，是干嘛要一个人一直在那边笑啊？
这在世界多点笑容是好事啦，我觉得。
所以你就是露八颗牙的那个。
我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
而且你的按爱心数没有很高，不然我就开始讨厌你，嫉妒你。
我记得那时候在美国打工的时候，就好像外国人看我都会说你有拥有全天下最美的笑容，我太不懂、欸。
我觉得是美国文化，
我都不懂哎、欸。然后原来
美国文化都不一样，
不一样对不对、
啊？我以为是我、欸，因为我牙齿花了30几万，
你牙齿真的很美。
日光，那我觉得我是黄金笑容，
你的笑容超美的，
多笑一点比较值得，
因为怕太亮了，因为日光灯管，日光
我的眼睛瞎，
太白痴。
好吧，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说，其实我觉得时间的运用蛮重要。我想有点好奇，巴黎女人的生活她会怎么安排啊？比如说一天的行程，如果她在休息的时候，她们重视的是什么？不知道南希大家也知道吗？
我觉得其实就跟我们差不多吧，
啊、
就是没有，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认识巴黎女人，其实就跟我们差不多啊。
会花特别花什么时间去，比如看展览吗？或者是跟家里人相处吗？还是
很看人。但是法国的家庭观念的确跟我们蛮接近，
真的、啊。
我认识的也是周末要回家吃饭啊。
哦，
然后也跟美国有点类似，可能大学就都搬出来住了，但是不会住在家里跟父母住，但是。跟家里的关系还是密切的，每个礼拜都还是会
至少一天，
对，然后
会想到家里的人，
对，还是会跟父母一直不断的联系。
但是其实同时间好像也蛮独立的，
独立也是啦。觉得其实大部分都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们时间上，我觉得法国人花蛮多时间在吃饭跟聊天
谈情
说爱。跟我们比起来的话，我们吃饭真的很快，我们大概午餐20分钟、30分钟，
对，
晚餐至多一个小时吧。
其实我觉得吃饭时间多，以我的经验，就是你其实在等服务生理你的时候，
哦、
其实也是等了很久。
哦、真的、哦，我去那个花生咖啡，
是不是？
我为了要点花生咖啡，我在那边坐，我觉得快一个小时了吧？
是不是就是、
服务生一直不来耶。
这个我也可以聊一下，我不是我忘记我们写在书里这个故事，就是大家听了都会，如果去过法国都会很有感觉，就是你常常都进到咖啡厅之后都觉得要等很久。
对，
那其实这背后是有个原因的，
他们就不想服务你，
就是、不是一个是他就是觉得他如果马上给你 menu 很不礼貌、
哦，
因为在他们文化里，他觉得你要坐下来，你要喘口气。
可是我已经举手了，
你不能举手。
都是的，
在法国，就是你如果要叫服务生的话，你要
眼神，
没错，用眼神叫。
眼神哪一种？可以示范一下吗？
就直接投过去，然后他
就小猫小狗的眼神哦。
对，就是直接投过去，就在跟他沟通。对，
没
有，然后他就比较有幽默感，他可能就会那样回你。他就会眨个眼睛回你啊，或者 OK， 我等下过去这样。
很可爱。
所以在法国点餐用 eye contact，
因为在法国有一个文化上，应该说他们觉得这样叫服务生或是叫
没礼貌，
比较是上对下的感觉。
哦，所以要
在权力结构上，对，所以你就是要用眼神，或者是你真的要说请 CV play， 就是 please， 你就是跟他说 please。但是眼是眼神要对到，然后他就会说、哦、过来了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而且法国点餐是有顺序的，他的仪式感是他会先问你要喝什么，然后才会给你正式的菜单。
所以其实时间是花在说你先点完了要喝了一阵子之后，
对
，OK， we are ready for our meal。
对，而且展示的方法有一个小小的礼俗，就是你要把你的 menu 合上。他就知道要来帮你点餐、
欸、我觉得如果跟南希一起去法国一定超好玩。
对啊，就是知道一些小小的美感，
可是这是细节 啊，生活的品质就是在于细节，
但其实就是文化差异啊。
我决定能飞的时候我就要先扒着南希、嗯、
可以，没有问题。
走，你走，这样子。
所以就是记得眼神先点饮料，然后合上的 menu 的时候就是可以点餐的时候。
然后所以法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在于吃饭跟聊天，
真的，而且他们真的要有聊不完话题，不然你常一餐吃三五个小时、欸、
不能看着点，
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很会聊天，
真的。
对对对，
那也谈到说如果花很多时间在聊天，那我们其实人生也花很多时间在寻爱，在谈情说爱上面，不晓得你有透过跟巴黎人的聊天聊到知道说他们巴黎女人的爱情观，比如说他们从单身时期一个人到可能 maybe 哎刚好有个新的对象热恋，或者甚至到后面分手的时候他们的态度，
我觉得跟我们都一模一样。我觉得人在恋爱里面其实不分种族，但是就像我认识的巴黎女人或法国女人好了，也有人是跟交往十几年的初恋男友结婚，然后也有真的是历经各种恋爱故事之后到现在也都还没有结婚的。但是我觉得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不是太一样、
这个就很值得聊一聊，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法国人其实他们不轻易结婚，他们会同居、但是不轻易结婚。
对，但是最不爱结婚的是北欧人。嗯，对，因为很多 我认识一些北欧人的父母也都没有结婚，
但是是叫三人是陪伴在彼此的。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同居关系，有点低于婚姻关系。但是在法国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有一些进入婚姻之后，像我们就会觉得，我也是台湾人啊，我就会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契约关系，所以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持双方的 commitment。 但是在法国常常跟他们聊天，或是或许已经进入婚姻关系，或许已经在一个很长久的关系里头，他们的观念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哎、欸，就是他们如果真的，至少我认识的部分人、他们是可以允许可能看到对方有其他的发展，类似这样。但是当然也有完全不允许的，这完全看人。只是我觉得允许的比例，就我在台湾看到跟法国是的确法国比较高一些。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个就是一个法国人写的法国女生写的书、然后她也是在讲法国女生的一些生活，法国的生活。她就说其实法国人很多他们会分伴侣跟情人、伴侣就是可以带出去的，就是结婚的公开的，这个是伴侣。可是他们大部分也都会有个情人，情人那种就是不需要对对方负责、就是比较身体上啊肉欲上啊就是谈情说爱的那一种，
就是英文就是美国人说的 open relationship、
对，他们会有这种东西、
就像西蒙波王跟沙特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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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他们就蛮经典的一种可能的存在，
但是他们也是很认真的爱过。
那所以他们结婚是为了
也是很爱对方所以结婚啊，
很爱对方结婚，然后可是之后就还是会想要有个情人这样子。
也不是所有人，但是我听到就是的确也有人会因为这样离婚了。但是像我就有听到 比如说结了婚之后他也知道他先生在做什么，或也知道他太太曾经有过什么，但是他们就觉得那是可以接受的人性的。
其实蛮像我很爱的欧洲电影，法国电影其实很多在聊这个事情。
但我是无法接受欸。对啊，我就觉得价值观这个东西可能从小就已经在你心里，你就是很难去认同他们。
对对对，
但是你也会觉得哇，还蛮佩服他们这么放得
开，那种自由感哈。
对啊，
尊重跟自由这件事情他们
更多的是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讲法是说哦，我可以理解啊，
我可以理解的。
有的时候
大文要怎么说呢？
是 complete，是恐怖。
他们很常讲这句话，就是
应该说他们很常讲这句话，当然啊，或是我现在理解的是 je comprends， 就是 je sais I know， 反正就是各种讲法，
就是类似是他就是投一个讯息，是说哦，你现在是这样 ，OK， 我理解。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我在那情况下，我肯定会做吧。
是，
但是我是无法理解啊。
但是他们是可以聊的，
但
是可以，而且他们还蛮勇敢的，把这一块的自己弹出来，或者是
对啊，
好像很自然而然。
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聊天，而且很愿意分享自己很 personal 的事情。如果他把你当好朋友的话，有的时候聊的程度会比我们台湾女生好姐妹更深入，深入到我会有点害怕，就是我会觉得说你有要告诉我这么多 information， 就会有点内心会想说是不是就此打住。但他没有欸，他们就是如果真的想分享，他真的会很多很多细节都。
我们的姐妹聚会
也
很可怕，
是吗？是吗？
欢迎加入，
很可怕。
但我觉得在爱里面不分种族啦，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人生是无法预测的化学反应，所以都是大家都是在一种尝试的过程中看看可能的变化，对不对？找到出自己最佳的比例吧。
没错。
好，那其实再问到说，虽然你才刚最近才刚新婚，
对，
有打算要有 baby 或者是
有之后吧，之
后
计划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妈咪了。然后我其实想问问看说，我不知道你在巴黎有没有遇到一些巴黎的女人成为妈妈之后，他们会是怎么样的妈妈？有什么是在身为女人在孕育生命后不能放弃的？
我觉得我有认识蛮多巴黎妈妈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是年纪长我们一些，然后同年纪倒比较少，同年龄比较少。发现他们不论小孩多大，好像都还蛮保持一个自我，跟我认识很多台湾妈妈不太一样。台湾妈妈有的时候变成妈妈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我就讲实话，就变成妈妈之后，话题真的都是小孩，可能100%。可是，在巴黎，我至少认识这些妈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有60%在讲自己。
我是巴黎人。
那你是巴黎人？
我都是巴黎人。
对，但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我们讲一个很现实，就是小孩也不希望你100%关注力都在他身上，因为小孩还是要有一些自由成长空间嘛。那你妈妈当你还是能保持自己的时候，像你两个女儿，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啊。你就算当了妈妈之后还是可以当自己，所以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些巴黎女生朋友当了妈妈之后，最跟台湾女生最大的差别就是她们当然也会被小孩分牺牲掉很多时间，但是有一个故事我还蛮爱分享。她就跟我说她跟她老公每个礼拜一定要两天晚上是两个人的晚餐，然后
我觉得很棒，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做到，你有 helper 吗？不然你怎么可能一个礼拜可以挤出两天时间？她就说巴黎的小孩大概有个共识，就是8点以前就要去睡觉了啊，所以8点以后就是你跟你先生的时间，然后尽量让小孩早点睡，这也比较健康，我觉得我蛮认同的。
对，
然后让他们去睡了之后，你跟你先生的时间，他们通常都会仪式感，就是一定至少要喝完一瓶红酒。
OK，
那个时间的长度才能让两个人的恋爱
重新加温，对不
对？
对，
不然常常人生就是会被一些很小的
琐碎
的事情淹没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访问到一个蛮有趣的。我刚刚讲到说他们也许会花钱在一些奢侈品上，但是看不到 logo， 另外花钱就是在
旅行。
对，所以他们一年可能出去旅游两次带小孩，或是会至少两年里面会有一次是不带小孩的，就是会保留一些自己的时间，还有自己跟另外一半的
相处，应该要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婚姻真的要经营，就是不可以就是说有了小孩以后好像就是只专注在小孩身上这样。
我觉得也是让我想到的是 eye contact， 刚刚你说对服务生是 eye contact， 其实在婚姻中你也是需要随时的跟你的先生有保持 eye contact，
对，真的真的
对吧，
因为有时候连看都忘记看了，
真的真的在家里擦身而过可是完全都不会看对方一眼，
真的
对吧，
你们是不是常这样子，
我没有我没有，
我目前还没有啦。
而且我像我跟我觉得我就不得不夸了我先生，因为我先生就是在前年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我生完孩子很辛苦，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意大利，就只有我跟他。
好棒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常，像他昨天也说我已经订好什么寿司啊几号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的另一半，我也好像有跟他提过，或是他自己有个这个 sense， 但 anyway 我觉得有些讯息需要传递出去，
而且我觉得不一定要对方做，
对，
因为你自己多做个十次他总会做一次吧，
没错，
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
像这礼拜我订的那个就是餐厅就是我邀约的、
哦很棒啊、
我的邀约我去敲时间，然后我去我想去的餐厅、问他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讲到教养，就是我曾经在巴黎看到一幕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巴黎小孩好像真的比较少会在路上突然失控、
这不是肯德基的那种，
对对对，类似那种，印象中比较少看到了、
okay.
我唯一看到一次是真的就发生，因为我家住市区，然后我们就在马黑区那边就看到说突然餐厅门口就有个小孩突然躺在地上那边，
这不是肯德基，
没有，好像不是优雅的样子，
对，然后
那妈妈呢，妈妈呢，
因为我就是因为在法国比较少看到，我们就有一点有这个印象，
OK，
结果那个妈妈就在旁边等他，一句话都没有讲，然后只是等到他稍微冷静的时候就说你起来，你要不要跟我说你刚刚怎么了，那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哦，可能三四岁吧，然后我就看到他在跟那个小孩沟通说你要不要告诉妈妈你刚刚发生什么事，你要不要用讲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还蛮重要的，因为他们等于是在那个年纪就叫小朋友说出你现在到底在干嘛，就是、
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有等于是有耐心的等待他，而且他是也做一个很好的模范，就是我们不用互相的骂，或者是我用一样的情绪方式在对待你、而是我等待你，等你好一点之后，情绪压过了之后，我们再聊聊说你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其实人一生中也很常到现在也是很多时候要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控制、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他反而是在教养上面，妈妈是优雅的法国妈妈，其实很多时候是那种情绪的掌控能力，或者是他甚至也会跟他的下一代说你有什么想法，情绪处理完之后你要说出为什么，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法国人情绪的那个管理好像也没有特别强我个人经验啦，
真的
就是他们只是有情绪就会表现出来的人，不爽你真的就觉得他不爽，他就是要让你知道
Oh my god、
就是你
跟我一模一
样，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是跟小孩的教养可能没办法画上等号，因为他们长大也是变成一个勇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但是至少在就是他们可能不想造成别人的困扰吧，我觉得这个是前提，
但是我也是之前听过就是说其实孩子在小时候他就是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其实特别小孩的时候他有这种行为的时候，你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真的要让他把情绪发完，陪伴他，其实他就是陪伴他，然后等他情绪发完之后你再好好的问他说再重新思考说你刚刚为什么会让你这样子，那以后不要这样子、如何去避免，
这个以后要跟你们多多学习一下、再跟你们讨教一下，
也是我就是之前有看一个他是大陆的一个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学家，然后他长时间跟一些青少年犯罪的刑警合作，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些整理，就是觉得说有些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中他是不是一些情绪上面他没有被理解或是陪伴到、以至于后面他会用不对的方式去表达，对，所以他就是谈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需要等待陪伴、然后再来是沟通，
哦，那我真的就看到那一幕了，
是，所以还蛮开心，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最后到节目的尾声，我就是一定要问南希大来说，你可以推荐一部电影或一段话来致敬女人吗？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更好？
这个问题很大，
对，是蛮大的
但是我回想我最近看的电影啊，我觉得有一部我真的超推荐，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然后但是我还是融入这个社会的女性主义者，因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讲的是双方都要公平嘛，然后我希望像我以后也要生小孩，也会有女儿，我希望这个社会可以，
你为什么知道一定会是女儿？
可能是女儿跟儿子都要啊，
我不知道啦，以后再说。
他的心是偏的嘛，总是会有偏心啊。
但我就觉得，如果希望这个社会安全，就是对他们公平一点，因为我觉得这社会看起来对我们好像很公平，但其实在很多地方是不够公平的。我们还是要
继续努力，
做很多
很重要，
不想做的。
对。
然后，所以我就推荐一部电影，应该你们部分人有看过，是那个 RBG。
我知道，我超喜欢他。
哦、对对对，我超爱。
他是一个美国的大法官。
他中文的片名叫 RBG， 布恐龙法官。
布恐龙法官。
布恐龙法官。那他其实是一个美国当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者。
他是因为先生在哈佛法律念书，所以他也想，他就进去了。在当时其实哈佛法律是只能男生念，他是第一届，唯一开放好像十位女孩子。
对。
然后电影里面就是有谈到说，他们就第一届嘛，然后哈佛就是法律系的那个院长就邀请他们来所有的女生来吃饭，然后他就问每一个女生说：“哎，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念啊？”
而且他说：“你凭什么占走男生的位置？”
对。
你凭什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有资格在这边占走一个男性的名额？
而且他其实毕业之后，他也发现他处处的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虽然那时候法律有保障说，每一个工作可能都需要有一个保障名额，好像有点特殊名额，女性工作是一个特殊的事情。可是就变有些工作已经卡住，所以导致他也没有办法有机会进到他很优秀，可他没办法进到大律师事务所。他眼见这些不平等存在，可是他却一点办法都没办法施力。直到他后来，就是他也发现了，当时好像是有一个男性，他其实留在家里照顾他的父母，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去申请那个津贴，因为一般这个状况是女孩子去申请。
对，
他的那个第一个官司就是帮那个性别不平等这件事情在打。虽然他感受到的是女性不被平等，可是他其实是一生致力于性别平等这件事。
没错没错，
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是女性可能这个比例还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对啊，当然当然。
可是我觉得台湾已经好很多了，因为像我昨天的工作是在拍摄一个广告，然后我昨天的工作的场合的工作人员的女性人数比男性还多，就是那种摄影师啊、厂商啊什么的，然后厂商里面那个很多工作的人员全部都是女生为主，所以其实我昨天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就看到这么多在工作上这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然后在同一个工作场合，然后那时候我顿时就有一种，你看我们女生真的是可以做得很好。
对啊对啊，
就是拍一个这么大的广告，就是那些粗活嘛，那种摄影师要扛器具，那当然是男生做的，可能就是其他比较需要就是动脑筋或指导的都是女生，然后很多女生的主管在做主这些事情，看了真的是很舒服耶，怎么看都会觉得他们好有魅力哦。
对啊，
好喜欢在那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就是看到很多女生他们就在表现自己的能力，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不过也是讲到 RBG 他的先生其实也是个可以让他成为这么好的状态的一个男生，
对、啊、
另外一半真的很重要。
我很佩服他，
这部电影真的好推，
真的非常推荐，
非常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啊、尤其有女儿的一定要看一下，
有男我觉得有儿子的一定
要
看，
也
要
看，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双方一起努力，他们也对啊，就是有很多很多可以更好的地方，
致力于人生而平等这件事情。
对啊，我可以讲他在片中有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可爱。他说他的先生，就是 RBG 在讲他的先生的时候，他说他是我认识过的男人之中第一个在乎我有脑子的，
这很重要。
然后而且他总是认为我比我以为的还要优秀。我们在社会价值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隐藏在很多语言里面的，隐藏在很多制度里面，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但是他那个年代他就看得到，而且他永远看得到他老婆这么优秀，
都哭了，
真的，我真的差点哭了。
他愿意
太夸张，
真的，他愿意在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处理税的律师，在美国纽约也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后来在 Washington DC 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男人。
真的，我们俩都哭了，有这么夸
张
啊？但我觉得很感人，
很感人，
就是
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值得一看再看。
台湾女生常常就是会被放在说什么你结了婚以后你就必须要把家里顾好，
没错没错，
就是他们会去计较说你的盘子后面有没有洗干净。
对，
可是重点你的能力本来就不应该放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掉眼泪，
没有想到要带卫生纸进来，很夸张耶，
真的，我觉得很感 感人，就是他的先生可以这样子去支持他，看到他有点好好的哭了。
所以我觉得要选一个看得到永远会以你为荣的先生呢、欸。就是
伴侣
啊，对，真
的真的，
男朋友也是，
朋友也是。Adia，不要再骂嘉欣了，
不要剪掉，
不要再骂他笨了，
好可爱哦。对，但是每个夫妻有夫妻的相处之道啊。只是我觉得在这部电影，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在整个哈佛500个学生里面，只有9个女生的时候，
九个女生，
就是我觉得女生很容易，就是你能力太好，人家反而还把你当做是你的错误。
电影里面还讲说，其他的女生为了要约会成功，都要装笨。只有她一个人就是约会很多男生，但她还是想要做她自己，然后终于就遇到她老公是喜欢她做她自己。
欸，你知道我超不喜欢，就是有时候我跟有些朋友出去，然后他们常常就会跟我说吃什么吃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讲一句说什么，哎，反正你又没差，你这么会赚钱。我听到这时候我就会很不高兴，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会赚钱这个东西讲的好像是我的缺点一样。我说这应该是我的优点啊，就是好像为什么还要被拿出来数落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可是
为什么会觉得女生哦，反正你这么会赚钱，然后你这东西
好像就该满足了。
哦，对啊，你要买这个东西，哦，你自己买，反正你这么会赚钱。我是一个女人，我会赚钱，难道是错的吗？
很好，我觉得非常好。
对啊，可是不代表我是一个女人，我会赚钱，我就不应该拥有一些被疼爱的权利，或者是得到一些，
是，
对不对？
没错，没错，你反而更该得到。
好可爱。
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我4年前创业，然后大家都一直叫我老板娘。嗯，但我就想说，到底谁是老板呐？从头到尾我就是老板，
叫你老板娘，
干嘛在叫我老板娘啊？然后我一开始就真的很受不了，我就说我就是老板，不要再叫我老板娘了，就是我就是老板。
OK，
他说我就大爷，不要叫我夫人。
对，因为我们永远都会讲说他是老板，但我们有时候会讲说他是女老板。那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讲他是男老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的时候隐藏在语言里面，我们就是觉得两性该什么样子。
对，
就很多小东西
我们还在努力的路上。
还在努力，
可是我觉得正确的讯息需要被传递。
对啊，没错，
然后需要被说出来，而且我们需要思考，才让对方知道说我们应该会
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这一集
后面怎么思考呢？哭那部电影你们一定要看，因为你们真的会很有感觉。
对
对啊，我还在哭。
节目的结尾伴随着眼泪，
对，
而且一些些的感动，一些的那种有激动，应该说是激动跟感动。其实生命其实真的值得沉浸在巴黎。
你怎么都不会哭啊？还哭？最冷血的家伙。
因为就很常就很可爱啊，就是已经知道你在我们面前就是会这样子，还有嘉欣也是，我们真的很要好，所以谈到很多东西其实就是直接走心。其实我们是不是很像在巴黎你遇到的朋友们这样子，对吧？
是这样，
巴黎人的，
真的
真
的，
就很喜欢法国，很喜欢这种。哇，真的今天真的特别感特别收获的是你跟我提到说那种就是法国的种子，
哦，
就是那一块。我觉得回到说我很喜欢阿弥陀佛，也是有讲到说其实人生而平等这件事情是一个大愿，一个大的愿景。其实你在经佛经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我觉得这很多东西都呼应的说我们其实是一个长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我觉得如果你把每个人都看成是平等的时候，我觉得你对很多东西你都会很自然的学得去尊重。因为你觉得他其实跟你是一样的，
或是有一种同理心啦。我觉得同理心好重
要。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
生命值得沉浸在巴黎，曾经或永远。谢谢南希大爷分享巴黎女人充满魅力的秘密，应该这段非常疗愈吧。
谢谢，
其实整个有
疗愈，
而且有治愈，
两位主持人都哭了，
而且有治愈我们的心。所以另外就是在不能前往巴黎的现在，我觉得正是规划未来的行程的好时机。大家可以翻阅南希大爷的《这些地方只有巴黎人知道：11条道地时尚艺术美食约会路线》的这本书，做好功课，做足准备，邀约好姐妹、情人或老公在未来一起前往哦。当然还有我们有请南希大爷，
我们今天会送一本书出去给我们的听众，签名，南希大爷的签名亲笔亲签的书， 还是我从成品买来的呢？
谢谢，太感谢你。
巴黎人都在哪里都能当个巴黎人，所以即使在台湾，你也可以带着这样的思考跟思维过生活，
过美好的生活。
我很开心，我在台湾已经是个道地的巴黎人了。
你是真的。
超棒的，
可以。
那我们今天谢谢南希大爷，
谢谢
来又来当我们的嘉宾一次，
对，
谢谢我们今天的班导是南希大爷，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下课了。
下课了。